牧师的开场白啊，开场白很重要啊。最后这一段我希望是个讨论的，是个座谈会啊。我想借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汇报一下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机构叫海外校园机构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希望也能够跟恩信圣经教会呢一起来协作，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大使命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协作，让主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能够成全。那有这么个题目叫承载异世代的使命，这个讲讲这个题目，异世代我想没有问题，大家讲现在进入电子世代了，这个进入异世代以后有一个概念叫做多媒体，拿一下我的那个控制器，就是在这个多媒体时代，其实这个多媒体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的方式。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一些研究，跟这个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然后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在多媒体的情况下怎么样来传讲古老的福音。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领受，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福音工厂，中国人实际上还是最大的福音工厂，因为中国人多嘛。中国大陆现在有14亿人，14亿人啊，中间信主的撑死了1亿多，所以还差得很多。这个中国的信主的人数的10%如果提高了，世界都会变样的，你们相信吗？韩国人有差不多30%的基督徒，韩国不仅变样了，而且韩国摇动了整个的亚洲，然后也带动了世界的整个格局的变化。如果有不要说30%了，15%的中国人信主，那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思想在中国这个情况下传福音的要点是什么。接下来呢，就是想对中国的现状做一点分析。虽然我们是人在美国，但是那边是我们最大的福音工厂。在这儿，对于特别是对于这些我们中间这些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来说，你的家人、你的亲戚在那里，然后对我们这儿的台湾的同胞们来说，那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涌来，然后呢，那也是我们牵挂的这个地方。你像左牧师，他是台湾来的，但是他花大量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培训那边的传道人，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托付，这是最大的福音工厂。那么中国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呢？反正你们也看不清楚，这个图本来也是不清楚的意思，这个是讲的雾霾的意思啊，这个不是霾哈，这是这上面的 stain。 这个上面的这块是东方明珠，他们说现在北京人躲雾霾躲到上海，然后躲到上海看那个东方明珠像个黑煤球，这是他们拍的东西，上海的东方明珠说像个黑煤球。那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样呢？这个中国自己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出的结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现象是经济空前的繁荣，就从这个 GDP 来说，中国经济空前的繁荣，然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啊，美国欠中国很多很多的钱啊，经济空前的繁荣，然后呢环境空前的恶化，这个就看出来了，从东方明珠变黑煤球就看出来了，这个经济环境空前的恶化。我们有同工现在北京住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就很少出门戴口罩啊。我太太的妹妹前两天发微信给我发来一堆口罩的照片，3M 的各种样，有的那口罩上面还贴一层就像个防毒面具一样的啊，就说到了这种程度，这个环境恶化到一个程度，你就是中南海里的权贵你也躲不了，因为空气在那儿啊，你就是电视台的有名的主持人的这电影明星，你也要呼吸这样的空气。所以现在环境恶化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带来了人们的危机感，知道这个世代啊不会永远这样的过去。当人跟这个世代失和的时候问题很大，就是人犯罪了以后，人跟人失和，人跟神失和，人跟自然失和，所以这些其实说到底还是人的罪性来的。 一会儿我们可以接着谈。我现在说这些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要传福音的一个基本形式要有一个估计，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做。环境恶化，文化空前的贫困，你会发觉现在报章啊，这个文艺节目里边那东西庸俗的，那个低级趣味的东西越来越多，啊，文化空前的贫困，然后呢，思想空前的混乱，这个我想不用说了。最后呢，一切呢是说是信仰空前的缺失，最后是道德空前堕落，这是我们面临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整个文化形态来说是很不好的，但是却给传福音带来了巨大的契机。这是一个新的神已经开门了的时候，我们要做。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直接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官方意识形态失效。我这放了些图，大家一看都知道是谁，是怎么回事啊？首先是毛泽东思想，在倒退50年，是毛泽东思想啊。毛泽东思想在的时候，对于这个几亿中国人来说，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它是有一个体系的。马恩列斯毛主席有5卷啊，前面有4卷，后面有5卷，然后它有一个体系，还有一个所谓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啊。在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老毛的东西它还是有一点东西，它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随着毛主席进到这个毛主席纪念堂里躺着，他就这个事情他就开始瓦解了。他是人而不是神的这件事情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毛泽东思想呢开始不再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的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周围有一个小孩问他妈，我那是好多年前，他问他妈说，问毛主席上不上厕所，因为毛主席被说的像是神一样的嘛，他就去问毛主席上，他想那个臭的地方什么，那个毛主席去不去啊，他会不会你立刻就被捉起来，立刻就被判处死刑，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立刻就被捉起来判处死刑。在那个时候啊，我一个朋友，上海来的，他的外婆是早年宣教士从把他救出来，从孤儿院里这样把他抚养大的。他不知道父母是谁，他是宣教士从上海育婴堂里这么长大的，所以那个婆婆从小就信主，从小就爱主。然后到这个文化革命前的时候，然后人家就折腾他，就是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常常祷告，常常讲神的话，就问他说，哎，毛主席跟上帝谁大呀？就当着人面问他说，毛主席跟上帝谁大？你不是说有上帝吗？我们这有毛主席，毛主席上帝谁大？老太太想了想，那会儿还不那么老，想了想说，这个毛主席是人，人是上帝造的，那当然是上帝大了，说的对吧？啊，立刻反革命罪，抓起来判九年，在监狱里待了9年，9年让他快出来了，8年多了，再问他毛主席跟上帝谁大呀？他想想，当然还是上帝大了，又判9年。在监狱里待了十八年，这个老人家在监狱待18年，高高兴兴的，欢喜快乐的。到在监狱里干嘛呢？服侍监狱里的女犯人。那时候关在监狱里其他女犯人，就是得梅毒的、性病啊，什么那些，反正比他年轻，但是脏的、臭的、烂的，他就给他们打水、洗东西啊，帮助他们呀、啊，就是他高高兴兴。他说：“神让我在这儿，我服侍他们没问题。”那老太太真的，现在我想起来我都佩服她，啊，就看到神的这个力量，真正的永恒的真理在人身上的力量啊。毛泽东思想离开了他的统治地位，结果邓小平来了。邓小平是种黑猫白猫两只猫在这儿。其实，邓小平的结果是中国经济空前的繁荣，而且是人的思想空前堕落。因为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呢，就让人的那个罪性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就变成是以一个满足人的欲望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实邓小平也没什么理论，就是学习西方，只要你觉得舒服，你觉得对你的生活有好处就都做。所以那个堕落的拐点其实从那儿开始的。等到这个开始以后呢，接下来到江泽民呢，没什么办法，江泽民有3个代表，代表又怎么样 ？So what？ 你就看到这个国家对思想体系、对文化、对道德的控制，实际上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没有章法。 三个代表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到这个胡锦涛呢，他就说和谐社会，和谐和谐，然后和谐了半天，到习近平呢，他就只剩下做梦了。你像做梦是一个完全没有定义的东西，这个梦这个东西不能你也做我也做，大家不一块儿不能做，看着也不能做，所以这个中国梦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这么偌大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一个合理的被各方面都接受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个国家面临极其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也是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一个极大的契机。中国梦，中国梦，提中国梦的那个人是马列主义编译局的局长啊，他的想法是说回到马列主义，回到毛泽东思想来，然后他跟党跟中央写信说要自信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体制自信，写三个自信。那人叫易俊卿，易俊卿你们听说过吗？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的局长。然后呢，结果呢，他是马克思的专家，结果他跟一个他的女学生，一个博士生啊，那个人是恩格斯的专家，然后他跟他搞不伦之恋，两个人这个后来一块儿被双规，被抓了关到监狱里。他在那还自信呢，一个马克思的，一个恩格斯的，通通这个身败名裂。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的乱象啊，其实更让我们看到传福音的契机。这个从高层来讲啊，从大的形势来说呢，其实官方、党中央、政府他知道，但是他没办法。就是人离了耶稣基督以后，离了真正的救助以后，他没办法。所以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为什么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呢？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曾经，大概从六七年前，这个从中国大陆党中央、政府、人民政府就开始就想解决的方法，一开始就提儒学，提儒学就是重新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个时候，在百家讲坛开始捧出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叫于丹，让他出来讲，来着他出来讲《论语》，然后接着他也讲庄子，他也讲孟子，哇，讲出来，结果是恶评如潮。当然那个热闹了一阵，但是其实恶评如潮啊，人家就开始，就是他讲这个东西啊，他不能真的跟这个社会实践连上的时候，文化人也不同意他，普通的在一般的实践的角度也不同意他，人家就写那个文化衫，就是在白的 T 恤上写字，那是字是这么写的：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所以他这个在学术上在民间都不被同意。接下来呢，这个儒学它后边有官方背景，这个官方背景呢是2010年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矗立了一座孔子像。你们看啊，孔子像9米多高，9.5米高，气宇轩昂的孔子在那儿啊，万世师表啊，以为用这个可以重新建立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道德观念和理论体系啊。孔子放那，结果孔子出来以后问题更多。这个在社科院这个社会问题研究所的那个学者，他们告诉我们说，收到大量的信件来批评这个孔子像立在那儿的事情。本来想用它来统一人民的思想，结果呢，批评更多，人家说你为什么摆个孔子像在那儿啊？如果是英雄形象的话，你应该摆欧阳海和雷锋的像也摆那儿啊。如果你要是世界的级的领袖形象，你为什么不摆释迦牟尼，不摆耶稣，不把别的也摆上去啊？所以人家这个批评很多，然后最厉害的一个批评来了，说你们太不像话了，把孔子像摆在那儿，孔老夫子站着，毛主席躺着。毛主席在纪念堂是躺着吗？他说毛主席躺着，孔老夫子站着，说这太不像话了。结果100天，这个像在那儿整整待了100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悄悄地被拆除了，搬到哪儿去了都没人知道，就没了，偷偷的那像就没了。然后人去问，说像在哪儿啊？这个打那个内部报告一直问上去，人家说你就回答说放错地方了。然后呢，但是放最后放哪儿他也不说，就没了那像。你像这个儒学，他们也意识到儒学不能救中国。你看这个，你跟这像你们看不清啊，看得清吗？这是在北大的东墙外，这是一个，看得见吗？这是一个铜像，褐色的，然后那人这样伸个舌头， 你说这像是谁吗？这像是老子，在北大光华学院，就是北大商学院外边弄一个老子像。
你看我这个，老子像，这是老子像，弄的老子像，这个就在北大门口。那个我是北大的，我家是北大的，我妈在北大住院的时候，我就给她每天打饭送饭，她天天都会向我们走走走，就像那还有睿智的这个形象。
然后他对面呢弄一个蒙一个，这是那老子啊，这边弄一个巨大的裸体的男子像，全身一丝不挂，裸体，很小的脑袋没脖子，这样看着那个老子的样子，然后下边写一个，下边写个中国人，然后这边弄个老子像，你说莫名其妙吗？没有人说这，没有人知道说这为什么会东西在那儿，然后于是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的两个小东西，你都不知道就撤到哪儿去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试验的失败的表现。现在再去北大的那个东门外没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儒学拯救不了中国，因为它本身它就不是神嘛。儒学本来是一种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调整啊，修身养性啊，这个基本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东西啊，它不是不具备宗教的基本的这个元素，天地从哪儿来啊，人的生存的终极目的啊，人的终极归宿，它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在里边，所以儒学注定失败。那么佛教呢，也曾经被当局试图用来做统一人们思想的方法。这个在北京的宗教局局长叶晓文，他公开说，他说要让中国要成为世界佛教大国，然后他想用佛教来统一中国人的这个伦理思想，然后在北京开世界佛学大会，开佛学大会，但是开完了以后也是不了了之，而且这个在民间的名声很臭，因为现在佛教在中国彻底堕落，越来越腐败。你去这个，那天我也有提到，你去这个河南，我以前83年的时候我去过河南少林寺啊，我当然不是去学武功的，去参观的哈。那个现在说少林寺烧一炷香，人的胳膊那么粗，差不多1米6、1米7那么高一炷香，好几万块，1万多2万块钱一炷香，那你哪是烧香去了？你是给那和尚发祝福去了，你不是找神祝福，你是你祝福和尚，对不对？你是给他送钱去了嘛？然后你看那个报上登的那个和尚打坐，在那一大排和尚，人家盘腿坐着，前面一伸手拿一个 iPad， 你就说这个和尚的那种出世的思想已经完全见不到了，已经完全被世俗的东西啊，戴名牌手表，开奔驰车，然后这个珠光宝气的这样的出来，完全的这个世俗化，所以这佛教已经不具备道德上面的这个基本的那个道德上面的制高点。如果一个所谓宗教的东西，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思想伦理的统治的话，它一定要有道德上制高点，它也没有了。而且佛教啊，这个我们今天也稍微说几句，我们将来传福音的时候都用得着。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大陆来，他给你谈佛教，佛教其实不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信仰，因为释迦牟尼从来没说过他是神嘛。释迦牟尼说他是一个悟者，他去找世界的苦难的缘由，找了一大圈回来，在菩提树下打坐49天，最后他说我明白了，这个明白了的意思就是佛，这梵文里边的佛是悟者的意思，佛不是神，佛是我明白了。所以佛的相近的普通的白话的解释是哲学家，你成佛是成哲学家了，就是你觉得你对人生的哲理研究更通了。那他的基本解释是什么呢？人之所以会有痛苦，是因为你有愿望，所以佛教是四大皆空嘛，要空空空啊，色是空啊，这个一个一个都是空，你不追求了，你就没有那个苦恼了。你看一个帅哥见到一个美女想追，追了半天人家光给你耳光不跟你好，然后你就你心里很苦，那你最好办法就是我不追了，哎，那就，所以所有的这个烦恼的这个烦思都一刀都切了，所以出家剃头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跟这个有关的。但是西方思想学界的这个回应是说， 东方的佛教固然有很多精妙的道理，这个佛学是我们也算是文化遗产，有很多精妙的道理哲理嘛，但是有一个根本的破绽，就是说佛教追求的是无欲的境界，这大家知道，佛教追求无欲的境界，你把所有的欲望都切除了，你的这个六根清净了，你所有都没有了，你不生不灭，你就进入一个涅槃的那个境界啊，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欲望你都没有了，你还有一个欲望，就是不要欲望的欲望。我说清楚没有？就是你不可能没有欲望，佛教说你完全没有欲望，你就自由了，但是你不可能，所有欲望你都不要，你还有一个欲望，就是不要欲望的那个欲望。你想想，这是一个矛盾。而且人的这个愿望，人的这个欲望并不是不好。我有一次跟一个美国朋友聊，他就说起来，他说人欲望不是不好，我爱我的太太，这是我一个愿望，这个欲望就是好的，你把我这也拿走了，我们俩在一块还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这个爱的愿望难道是不好的愿望吗？对不对？这个服侍别人的愿望，人不可能没有欲望，所以这个佛学的这个完全除去人欲望的这种修炼方式是完全不可取的，也不可能的，所以佛教堕落。那么中国人常常说儒释道嘛，儒释道第三个对是道教，道教呢更没戏。你什么时候看道教开布道大会？道教从来不开布道大会，道教是东方神秘主义，讲究天人合一，然后呢要么你不懂，要么你觉得你懂了点呢，你说天机不可泄露，所以道教注定他救不了别人，他不会开布道大会，他不会成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啊。中国是儒释道还有回就不用提了，刚出了昆明的事儿，刚这个什么就不用提了。就说我回到这句话来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人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回到大使命上来啊，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通常读这句话的时候从这儿读是吗？什么事是不是这样？我们通常读从这儿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通常我们从这儿背。上次我听到陈继民院长的一个分享，他说要往前背一句，多背一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大家一块儿想一想，这个权柄是什么权柄？什么权柄？所有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权柄？说得太好了，你们一点都不打奔就知道说赦罪权柄啊，说明你们平常这个学习的不错。这个耶稣，你说就像当年这个摩西过红海之前在埃及地的时候，他奉神的名行神迹的时候，那些术士也行一些神迹，术士世界上的这些奇异的这些能力有时候也能从奇奇怪怪的人身上出来，但是赦罪这件事情是耶稣独有的权柄，耶稣只有他才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苦难，他流出宝血，他这个宝血有洗净罪的功效，所以这个是基督信仰当中最宝贵的，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权柄是真实的，这个权柄当来到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有权柄让别人因为听了这样的福音而罪得到神的赦免，不是我们赦别人的罪，这是我们外出传福音的我们最大的法宝。所以不管是哪个时代，我跟接着要说异时代的事儿，但是不管是哪个时代，我就盼望我们今天在培灵会上我们大家思想这个事情，神给了我们权柄让我们出去传福音，神给我们权柄不怕一切的拦阻。我前两天就昨天的时候跟有些同工我们聚会的时候讲到一件事儿，我有一次回国内的一个城市去找一个人传福音啊，是我因为在北美碰到他的妻子，他妻子信主了，就委托我说回国去找他的先生，因为先生得了癌症。我一去那个地方，发现那个地方就不对，那个地方戒备森严啊，这个整个的楼的建筑跟别的地儿都不一样， 然后我进了那人家，发觉他家的衣角挂个衣服，是那衣服是制式衣服，上面还有徽章呢。然后我就问你是干嘛的，结果他也说他是这个国安部的。啊，我说我一个牧师跑到国安部来，就在国内抓牧师的，抓这个信仰的人就是国安部负责抓。我说我跑到一个国安部的这个官员家里要给他传福音，我这叫啊抓死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哈、啊、所以那天我在他们家进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让我能刚强壮胆跟他讲。所以进去我管他是什么部门，我管他是什么官，我就跟他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跟他讲你得了癌症没有人能救你，人也都是要死的，唯一能够让这个因为罪带来的结果被转变，让人能够进入永生的，就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结果那天晚上一个多钟头谈下来，他就信主了。当时打开电脑跟美国的太太联络一块儿，我带着他跟他太太在电脑上一块祷告。啊，就是神是有权柄的，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但是神有权柄，我们要记着这件事情。这段经文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有权柄，我们要做的是要做主的门徒，要牢牢地记住他的教训，也凭着神的同在来把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样呢能够传扬出去。这个算是我们讲说要传扬要做事工的一个基础。我想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么一个富足的美好的，没有雪没有风，可能有地震啊也震大也震不着，你们可能震到我们南家那边，你们这连地震都不会，这么好的会有吗？哦，有地震也不怕，对不对？靠着主有地震也不怕。在这么好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个福分分享出去，特别是周围有 Stanford 大学呀、啊，有来的访问的学者呀、啊，我们通过他们把我们对同胞的爱传扬出去。所以现在呢，我们北美实际上北美的教会面临着新一浪的留学潮，同时其实是两个潮，在新一浪留学潮来的时候，同时也新一浪的回国潮也正在兴起。留学潮去年是20多万留学生出来到美国，啊，留学潮来美国这个情况，请大家特别注意，留学潮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都已经改变了很多大学城所在的这个社会形态。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20多年前87年来美国的时候，那个 Iowa City 几百个中国学生就已经不得了的事儿，现在都不是论百的，是论千的了，现在就新上一个数量级了。我去年中年中的时候去纽约，上周去那边办营会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在那个在雪城 Syracuse City 那个雪城，那就是个大学城，那大学城一年，我记得想想它总数多少，3000中国学生，你想想怎么得了。然后那个中国学生来了以后改变那个城的结构，说那个城的所有的超市那个门口都有中文字了，然后超市里边卖豆腐卖豆浆，然后你看就它改变了它的这个结构。我以前留学的那个 Iowa City， 那个 Iowa City 的汽车卖车的 dealer 到中国学生学生会的通讯录上登广告，免费给他们出钱，就是也不赞助他们钱，让他们印通讯录，赞助他们钱办他们搞活动，就说你们把我们放在你的这个通讯录上，给我们做个广告，这些我都给你。就看到那个现在这个来的中国学生之多，财力之强，然后呢影响之大。但是对于教会来说呢，好像普遍的没有完全的预备好。我不敢说你们这儿怎么样啊，我去芝加哥北面的一个教会，我跟他们谈这个事情，那个教会的牧师啊也是大陆来的，比我年轻一点，跟他谈，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说：“华新啊，我注意到了年轻的学生来了，而且不像过去，过去是留学生，主要是研究生，现在是小留学生、高中生来了。然后呢，高中生不仅自己来，还他带着老爸老妈来，老爸来的不多，通常是老妈带着来的，所以带来两级的人数。然后呢， 这个他说我注意到这些人来了，进了我们的社区，来到我们教会的门口，我们也接了机，也欢迎了他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不知道了。所以面临着留学生潮来了，教会怎么应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我们怎么应对。这是时代的情况，把这么多人送到美国来，暂时存在大学里边是要我们做工的，因为这些人很快会从大学出来进入美国社会，冲击美国社会，也会有很多的人回国，预计在五年之内到美国留学的人和美国回国的人要会成一样多，在之后会留学返回的海归会超过留学的人数。这两方面呢都是对教会是挑战，你们同意吗？这个是特别，就是我们现在来了要怎么做，如果我们在这随他自生自灭，将来神要找我们算账的。神把这些人送到美国来，让其实是要我们抓住这段时间向他们传福音，预备他们转变他们，让他们成为将来成为福音的种子回去，也借着他们来复兴北美的教会。我昨天跟牧师他们交通的时候就说到，说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北美教会过一年平均年龄过一年长两岁，听清楚我说的话了吗？过一年长两岁，这是坏事儿，说明教会什么老化。为什么会老化呢？就是教会的人自然增长，这谁也抗拒不了的，应该长一岁嘛。然后教会的这个高中生毕业了上大学了，不来教会了，他飞了，所以你少了一批年轻人。然后呢新来的年轻人呢，这个带着妈妈来的，这个年轻人不进你教会，觉得你教会不适合他，他妈妈来了，又是年纪大的，年轻的不进来，年老的进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教会的年龄平均年龄一直增长，就说明这个教会再过些年就会有断代的危险，就会有这个中间空开的危险。这些年从九十年代末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这段，北美教会是走上升的，但这上升已经走到了一个高度。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潮，该信主的信主了，该工作的工作了，现在新的一潮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做？这是给我们的挑战，极大的挑战。那我们这个就不，这个我就跳过去了，我有一段 video 就不讲了。这个海外校园机构呢，就是说为了跟新的一代的人接触，我们要学习使用他们的方式来跟他们讲话，讲新媒体，讲到信息本身是不变的，信息的形式、信息的平台、信息的传播渠道要改变。看到这些有点非主流吗？有点非主流的样子吗？这是我们现在，过去有多少人以前看过海外校园？你们有人知道吗？海外校园有些人知道哈，海外校园现在有新版，然后现在开始出电子杂志，出这是其中的一个电子刊物，叫做 OCI 梦想，这个特别就是面对85、90后的，它的设计啊，它的里边的情况也都开始改变。然后这个是我们海外校园杂志的新的 logo， 用这样一个 logo。就是走向年轻化，希望能够进入年轻人他们读的东西的世界。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统计资料，我拿掉了啊，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我们开始用微信，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东西，说明你跟年轻人有一点脱节了。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很熟悉的这种二维码，很习惯扫一扫，我前一段去那个年轻人的营会，我就跟他们喊，我说我们海外校园有微信了啊，手机扫一扫，好文天天到，他们立刻就拿出手机来，然后你这 PowerPoint 放在那儿，他在下边就拿起来，咔吧咔吧，他就扫上了。我们同时做这个爱问网，我们做了一个 OC 爱问网，这个呢就是年轻人他有问题随时可以提问，耶稣啊。跟耶稣，这个跟是耶稣独生子，也是耶和华独生子，有没有，老二老三怎么回事啊？这个阴间在哪里？天堂在哪里？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上千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团契小组讨论的时候，是为了能够让他们有效的运行下去，我们开放这方面的事工。那我们现在呢？出四个电刊，每周出版，一个叫做爱梦想，一个叫做生活，然后叫见证，还有呢叫透视， 一个爱梦想呢是给团契里边聚会用的，就是年轻人的梦嘛，年轻人的生活理想，讲这些事。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这个 OC 生活呢是最不福音化的，可以可能讲时装啊，可能讲旅游啊，美食啊，这些都讲，就是吸引他们来，吸引他们到教会来跟我们认识啊。但是这个背后都是啊福音的真理。这个 OC 见证呢， OC 见证呢是就是最基督化的，就直接是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见证，让这些年轻人知道信主的人以后是怎么生活的。这个 OC 透视呢，就是有时事的东西出来以后呢，做评论，引导人来怎么观察这个时事的情况。这是那它什么关系呢？过去我们就出纸刊，两个月一次出纸刊，它每刊之间它得等。现在呢，我们是一周出爱梦想，一周出生活，一周出见证，一周出透视，都出一遍以后就一个月了，再循环一次，然后我们就出一本纸刊。这叫新媒体方式，不断的有电子刊物出来，然后呢，通过微信和微博博客呢，直接跟读者联系啊。然后我们还出音像的东西，所以我这儿有个总结说：网页时常更新，电刊每周出版，微信天天推送，音像穿插其中。这是我们现在就是空军呐、啊，海陆空结合这个空军这个媒体呢，这是我们现在转向的新的方式来做。跟大家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说这个，说我们虽然做了这些，但是我们需要大家的协助，一起来推介这些东西。现在呢，现在是一个人人参与的时代，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然后呢，你不一定是写文章，但是你帮助推，你帮助转，你也可以成为整个的这个信息交流当中的重要的力量。我昨天在跟有些同工分享的时候，讲到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不会写什么文章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个国内的姊妹，她就看到这件事情，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做“神爱喜善”。你们有人知道她吗？大概你们在微博上不够活跃哈。那她的微博上的网名叫“神爱喜善”，然后她用了一个日本的电影明星的头像放在那儿。啊，看上去还蛮漂亮的。然后他就神爱喜善，他放了个网，然后他不写东西，他就去看这个表达的比较好的这基督徒写的东西，远志明的，什么这个张伯利的，然后这个生命季刊的，也包括我们海外校园东西，他就看合适的东西，然后他就转，每天很用心的挑选，很用心的转。结果人家发觉他的眼光不错，他转得不错，结果很多人就成了他的粉丝。我写了一年博客，我才2000个粉丝，他有50000个粉丝，他有50000个粉丝啊！我写篇文章出来，费劲巴力的写完了，贴上大概2000个人看，然后呢，他那儿一转，好几5-6万的阅读量，啊，这个就是通过转，通过这个参与其中。你的转就是你在投票，你要哪个不要哪个，然后别人认同你的口味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这个整个的信息链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我就注意到后来这个我写了东西，神爱喜善来转，神爱喜善一转，我那本来2000个阅读的一下变30000个阅读了，就是这个。所以这件事我们大家都能做，我盼望我们大家也都加进来一起来做。您大概都会有电子邮件吗？有电子邮件地址，你就可以注册博客呀、微博呀，然后呢，注册微信呢，这上我们一起来推，一起来转。然后最近有话这么说了，有话说转发就是正能量，其实也不一定是正的，你转发错了就可能是负能量。转还有人在这个微信圈里说什么？说阅读是文化，转发是品格。要大家来转发来做哈，所以跟大家提提这件事情。我自己呢后来开了博客，我在这个新浪博客上开了博客，因为我进了海外校园机构以后要做新媒体的工作，我自己得学呀，我就自己开了一个博客，就开始在上面把我的奖章啊什么放上去。 那我这个博客呢，我这也是跟大家推荐一下，不是推荐我的东西啊，那里边其实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那个博客叫 OC 华牧师汉语拼音，在我的博客左边有一栏，就是海外校园所有的这个产品，就是海外校园的资源、海外校园的杂志，然后电刊都列在左边。就是说你要一时找不到海外校园其他刊物的东西呢，你可以到我的博客上，到左栏你就都找着了，一点击就进去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彼此联络的方式。这个呢，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把东西放在国内的这种博客呀，放在这种的这个叫所谓公共平台上，放在公共平台上的一个巨大好处就是你不再会被 block 住，就你再不会被封住。这个你知道在中国的信息这个整个的这个信息结构中有一个防火墙，防火墙号称中国的防火长城啊。然后呢，你他对你一旦不满意了，你在外边的网站做的再好，他在那个进中国的那个 gateway 就那一条路进来 gateway 上加一个 filter 加一个过滤器，然后说这个 IP address 这个地址不能进来，你做的再好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鼓励呢，也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做呢，进到中国里边的公共平台上来展示信仰呢，这你就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了，它这个防火墙呢就对你不起作用了。然后你进去以后，一旦被人转了以后，会这个越转越多，然后它就封不住你了，这样就可以继续的传。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那个杂志啊，像这个《举目》杂志，我们有在新浪博客上面的完整版，每篇文章都在新浪博客上面。那国内的这教会的人要读呢，他直接上新浪博客去读，他不需要跑到美国的，绕到美国的这儿来读，而且他不需要经过中国的那个防火墙，啊，这是我们用的一个策略。那我们想怎么样跟大家合作呢？我们提出来的口号就是要连接教会，也服侍圣徒啊，不是服侍怪徒哈、啊，服侍圣徒，台湾来的那个圣字有点奇怪啊。然后广传福音，一月一转。那我。说到这儿，我就想跟大家说，我们希望的是跟大家一起来服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掉了一张片子，我用嘴来说好了，就是在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宣教，然后这个年代现在开始有一种新的宣教士了，你知道这宣教士叫什么吗？这是台湾的一个牧师提出来的，叫做非死不可的宣教士Facebook 宣教士啊，在里面叫非死不可，就是有这个拼死的决心啊，非死不可的宣教士啊。我前两天碰到刘三牧师，就是那个刘晓婷，刘三牧师，他写这个刘三讲古的，他写了一本书叫非死不可的宣教士，他就讲这件事。所以但是 Facebook 在中国大陆是被封的，但是你可以从新浪博客 QQ 群这么样进去，然后在里边传，这个呢就改变了我们宣教的这个方式啊。有话这么说，你要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一个人呢要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叫什么呢？这叫改变。做你没做过的事叫做改变，而且呢你要做你不会做的事，做你不会做的事叫什么呢？叫成长啊。做你没做的事叫改变，做你不会做的事你就成长。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要改变要成长。第三呢，做你不想做的事，这叫什么？这叫突破。我再说一遍啊，做没有做过的事是改变，做不会做的事是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当然又是该做的事啊，这叫突破。所以这个非死不可这个词儿，我们如果能记住，就是其实代表我们要改变要成长要突破，改变成长突破啊。神的能量啊，通遍天下，他的语言传到地极，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用抓住新的形式的新方式来传讲。其实这些东西很容易学，我们的福音部的部长这个基甸弟兄，他教他老妈妈这个用这个微信给他妈买一个中国产的国产 pad 啊，山寨版的 pad， 然后说老妈妈拿着就不撒手了，后来这个每天用啊，一会儿要见孙子的上面用，要见他跟他讲话的上面用，然后看博客也用，这个很快就用得很熟悉，很上手的。这个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学，然后可以来用。我们从机构的角度呢，我们也会这个愿意来宣传，也愿意来提供技术上面的支援啊，所以盼望在这些事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合作。所以呢，从这个我这儿，从海外校园机构角度呢，我们跟大家有三个请求啊。第一呢，是我们有这个传统的一直出的这个杂志，一本叫《举目》，在后边有叫《举目 Behold》，很多人不知道 Behold 是海外校园机构出的。这个海外校园机构一开始出海外校园刊物，后来出《举目》。这个因为那个你读海外校园信主了，你就成长了，然后海外校园就对你来说就不解渴了。但是海外校园又不能越出越神学，那慕道友没法看了，对不对？所以海外校园呢，保持它的浅显的这个情况，另外出了一本杂志叫举目，这个我盼望大家知道哈，就是大家来读，是适合基督徒来读的，适合追求成长要服事的基督徒读的，叫举目。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的请求呢，盼望你们读我们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敢说我们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读了以后，你要觉得有不好的地方你告诉我，我们努力改进啊，有好的呢推荐出去。所以第一，希望大家阅读；第二呢，希望大家呢转发。你要拿着纸的，你读完了给别人，这也算转发。然后你要读到电子的呢，你就转发出去。这都是新媒体的表现哈。这个在哪儿？通过电话、这个电邮、智能电话、手机，你谁都找得着。所以呢，第一是请大家读，给我们提意见也。第二呢，是请大家转发。转发是新时代发单张的形式，你不要不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你跟着牧师出去到超市门口发单张，现在你在手机上、在电脑上转发这些好的文章，就是发单张了，比过去还容易吗？是不是？而且跟那个发单张的意义是一样的。然后呢，你这听到一个左牧师的好的讲道，听到一个陈牧师好的讲道，你把它发出去，你就开培灵会了，对不对？如果这个牧师讲的是福音信息，你把它转发出去，你就开布道会了。你看现在你自己在家里在电脑前，你就能组织开布道会，就能组织开培灵会，真的是这样，不是我夸张啊，真的是这么回事。那为什么不做呢？应该做这件事情啊。我昨天跟同工们分享，我丢了一篇我的那个福音信息啊，丢了一篇福音信息，差不多8个月前10个月前丢了一篇福音信息，在我的新浪博客上，我扔在那儿，我就没去管它了。然后我前两天我回来再去看那一篇福音信息，87分钟的福音信息已经有超过20000次播放了。你想，这就是这个是在那儿的网络免费的帮我播的，我人也没去，也没买机票，我也没跑，也没讲，但是已经有20000次播放了，而且确实有人看了。这个证明是有一个我的小学同学40年没见了，看了那个以后给我发私信说，嘿，原来你在这儿呢，好久没见你了，这我在网络上无心闯入了一个博客，听到一个录音讲福音的，原来是你讲的。然后他就讲说，哎呀，我听了一个福音讲的，这个真是奇妙，他还没信主，他讲真是奇妙。然后边上另外有一个人出来评论他，那个人也是我小学同学，我认出来，也是个小学同学，也是40年没见，说搞什么搞，你看那个看什么，说这个这些东西你怎么可以看呢？就立刻你看这下就引起人之间的这个谈论嘛。另外那个人说，批评他不该看，然后这个看过的人说，你一定没有把他的录像看完吧，说我是从头看到尾了啊，给我心里带来奇妙的平安。他说告诉你吧，我每一篇都要看。所以那个他真的看了以后，那个批评的人都挡不住他，他会接着看下去，然后他要把消息传出去。所以第一是阅读啊，第二是什么？盼望大家转发。第三，盼望大家为这个事工来奉献，就是通过奉献，然后我们结成这个海外校园机构的宣教伙伴。然后呢，我知道大家在这个奉献上哈，在这个你的原来的这个 commitment， 就是说你对事工上你可能你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不是说我们也不是说要你 改变你的原来的专门的这个侧重点。你原来比如说你有一个关注的机构，你为他奉献，我们不是要你把那个东西停下来，把那东西给我们。我们希望呢，你要是能跟我们一块儿做网络宣教士呢，你每周为我们奉献一块钱，每周一块钱应该不多吧哈，应该负担得起哈。每周一块钱就是一年50块钱的样子，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协作。这样因为做新媒体嘛，可以积少成多，这个大家读者多了，你就每周奉献一块钱，让这个事工可以继续的做下去。所以这是我的分享，也是我的请求。在后边的这个台子上有好几份我们的举目杂志是给大家看的。你看这个最新的这个举目杂志是就是特别关心基督徒成长的。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提倡说基督徒要练属灵的基本功，就像你练武你要扎马步啊，你要练基本功。属灵也有基本功，基本功是什么？从读经开始，读经、祷告、敬虔啊、奉献、服侍，这些基本功啊，有好多前辈的文章特别好，苏文峰牧师写的文章很有意思，我就是值得大家去看啊。所以有一些杂志是在那儿的。然后呢，我呢在后边呢还有一张单子啊，我不是做广告啊，我有这么一张单子，就是盼望你这几天你有感动，你愿意在宣教上有更多的服事呢，你把你的姓名跟地址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跟你联络，我们的代导信寄给你，我们的这个电子的刊物以电子形式寄给你们，然后呢你们就可以读，然后呢怎么办，读转。然后下边呢有一个勾的，就希望你每年比方说能支持50块钱，差不多一周一块钱还不到一点，就是这样呢成为我们的一起的宣教伙伴。我盼望我今天回去的时候能拿几张这样的单子回家，别让我空手回去啊，有一些弟兄姐妹能跟我们一起来做啊，真是希望能跟大家结成一个宣教大军。我们现在也在关注海归的工作，希望能够联合美国北美的众教会一起来关注海归的工作，把海归回到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那些人组织起来，然后这边有短宣队去访问他们，让他们能结成团契啊。在国内这个海归团契很快会变成白领团契，然后就开始影响那个城市的那个情况，然后就可以开始继续的增值。然后这些呢是我们北美的教会可以支持，可以一块联合的做的。我们海外校园机构呢做一个枢纽，做一个联络的这么一个机构，要帮助两边建立联系，然后我们也跟着在其中一起做。那我们现在做的新媒体事工呢，因为是福音事工，所以受了这好处的人他不会奉献的，刚信主的人他不会奉献的，他读了他觉得好，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可能还想不到奉献，所以需要在座的已经信主的人，已经在主里有一段时间的人能够支持。就盼望你们在不改变你们原来的这个施工负担和奉献负担之上增加一点，就是一周一块钱这样的奉献给我们，好吧？这个我就说到这儿。我停在这儿停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张单子呢在最后，单子的反面呢是解释，这个可以拿出来大家传传看一看，就是传传看一看，这个那有问题可以问我，然后如果神感动你，这个能填这个单子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网络宣教士呢，我非常就感谢你们。这儿我这还有几张传传，就是你不能没有感动说一周一块钱，起码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读一起转也好，我就希望有你们的资料，就留下你们的 email 电话，我们好跟你们联络。给你点时间，你稍微翻着看一看，有问题吗？我可以回答一点问题，请讲。你要是现金呢？你要现金呢？我会给你一个信封，我有信封，这样就知道怎么给你。就你把单子和现金都放在信封里，我知道将来怎么给你开收据。你要是能马上给开支票呢，我就带回去。如果你愿意参加，你愿意奉献一点，但是你今天又没带钱，你就勾了就好了。 我找我们那儿的秘书追你，因为你留下地址电话给我了，我找我们的秘书追你说，哎，那天你说愿意做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寄来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那上面也有网址，你点那个网址啊，你拿一张单子回去点那个网址，那网址上也有信用卡奉献的，你也可以点信用卡奉献。也有些人呢，他们会信用卡店说每月我给你奉献30块钱，到时候每月自动的就会去从他那儿去 withdraw。当然信用卡呢有一个坏处，就是说它会收手续费，它就会少一点，但是好处呢就是它比较自动啊。这个事工呢，我也是特别鼓励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这个海外校园的事工长期以来在过去20年主要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支持的，那主要的受益人呢都是大陆来的。那个我替大陆来的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应该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也自己出来，自己来支持这个事工，然后把东西传出去，让福音能够这个恩及我们的更多的同胞。我是很开心来到这里，我查我们的 database 查不到恩信，这个恩信圣经教会，我说去了以后我们的数据库里应该有你们教会了，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哈，我们一起来合作。哦，你扫那个呢？哎，这是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如果有微信的话，你有微信吧？微，好好，就他们前面这两个人家负责教你们，这两个人负责教你们，他们两个人负责教你们。那个杨东，你开一堂课好吗？然后你把那个file helper 的那个方式也教他们，就是教他们说，你看到一个好文章，你自己马上就可以发到你的微信的那个圈里边去，你像一个大编辑一样的，你可以把信息发出去的，然后那信息还不必你写。他们很多人用 line， 但是他们很多人用 line， 但是你也可以加注微信，因为微信你在跟中国大陆的人交通的时候非常方便。那美国人好多用，我跟我那修车师傅现在这两天通微信呢，他说啊，你什么时候来换来机油？9点来，11点来，都微信就解决了，所以也是很方便的事情，啊。WeChat， 我们 chat，WeChat， 我们聊天。
我们再稍微讨论几句吧，好吧？刚才说的叫 WeChat，
大家有什么问题
？WeChat， 其实我们这个就等于给腾讯做了广告，他应该给我们广告费。WeChat， 这个 WeChat 在现在的大陆没有超过腾讯的，在世界上很多时候。它会成为最大的这个手机的社交平台，然后现在在中国大陆用手机上网的超过用电脑上网，所以手机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传播福音的。像刚才老师讲话，我给打断了，您说，还有
一个问题，就是有八个那个码都要扫描，还是
扫描码是不同的。你看啊，你正面有一个哈、啊，正面有一个扫描码，谢谢。正面的这个扫描码呢，是我们的那个，是正面这个扫描码你可以不管，这个扫描码就是这张单子，正面的那扫描码就是这张单子。如果有的人他不愿意填单子，他愿意在手机上打的话，他就扫描一下这个正面左右上角这些东西呢，这张单子就会出现在你的手机上，这是我们的电子形式单子，我现在给你的纸形式。反面呢，这两个呢是两个微信，一个是海外校园的福音信的，一个是曲目是成长的。
那我刚才扫
那个是那就可以了。
那
个也是，不是要两个分别扫啊？
刚才
那
个
我已经收到一张单子，谢谢谢谢。所以如果今天你不方便，你愿意拿个单子回去记着，以后这个
从电脑上进来也是一样。
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行行。
问一下，就是发展它，
你说的特别对，所以我有一条条回答你。首先，短的事你要短，你看得够，你怎么去追溯？所以我看到你们相信我们机构，所以我们是你所能相信的信息来源之一。像我们给你的，你知道吗？要是你不还有问题，你就继续考察我们一段时间。
我就
举个打个比方，
就是
对我来说也是，我要看那个来信的来源是不是我 trust resource， 不是我 trust resource， 我常常看着看着删了啊。然后呢，如果我 trust resource， 我会决定，有的是我 trust 到一个程度，只要我见识他来的，我就不走。有的是他来了以后，我会稍微看一看，然后决定转哪个。然后我看望我们的这个举目和海外校园能成为你跨，就是你看了马上就转这样。然后呢，你转怎么办呢？就是人总是有一堆 email 朋友，人至少有几十个 email 朋友，你就从这几十个 email 朋友做起。你这个 email 朋友哪些是还没进组的，你就将来收到我们的海外校园的那个福音性杂志的话，我们会给你寄一个目录，就是一期杂志，说就是电子信，就是文章的名字，然后呢，点哪个就看哪个，这样你就把那个信呢，你就一个 reply， 一个forward， 直接 forward 给你的朋友，就是转了。这样一封信，一个杂志就变成了三十个杂志，你要有三十个 email， 你才能成三十个，就是这个是你要做的。从下月开始呢，我会每月把我们的杂志的电子版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寄给全部，这样就跟你们教会就有最好的伙伴了。传播信息伙伴，传播信息呢，把它传给每个弟兄姐妹，它有一个门面对，像教会发通知一样发出去，等于是一个属灵阅读。您呢就把你收到的东西传给你关心的朋友就好了，这就管了。然后呢？然后如果您自己
转了
变的，比如让我给我姐姐转东西，我就说姐啊，这篇文章可好了。然后下面就会那文章的印出在那儿了，他相信我，他就会点；他不相信我，对不对？就是我们俩的关系在这儿了，我们也是因为这关系。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杂志的那个文章的名字起的足够引起人吸引力。一看就会啊，最近出来一篇文章，一场小虾米对大鲸鱼的殉葬。你看啊，这个就是讲赵云熙那个案子里边，二十九个长老跟赵云熙，然后我们签过长老。那知道这个事的人，一读这题目，当一读那文章，会发现那文章是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他就会觉得那文章好，他就会记住，下次再来这个 research。这个叫口碑嘛，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哎，然后呢，更多的是，如果您愿意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投入的话，你可以开你的微信号或者开你的博客，开你的博客等于是在这个社交的这个方面由你自己发表的这样的一个窗口，然后你把我们的文章呢就转发到你那里，然后就会有人，你再放一放，他就会有人来看，过路的别人来什么，转了就会来看。
我最奇怪的过路好多相亲相亲。
因为人家会
我怎么知道是你？
人家会抓，人家会抓你的关键词，就人家上网上浏览的社交关键词，看同一个情况都有多少人谈过，然后呢，这就一点攒的。比方说我写这个啊《路德记》，我写《路德记》，爱的回归，这东西放上，一开始就没多少人看，但是呢。有些人他就在搜录的这个东西上，他就搜到我了，因为都在网上，他搜，然后就来看，他看了觉得还不错，哎，他说做你的好友，是吧？然后我就加他呢，然后他又有几十个好友，有的几百个好友，他一加我好友，他一转我东西，他那几百人就看，然后那几百人就会有些人来看我，然后又来要不说我看，然后我就努力在想。这样，比方说他在新浪博客上登吧，他一开始读，因为人对这个癌症的这个感兴趣嘛，就有很多人读，然后这个新浪博客它有一个机制，读的越多的人，他越往前面的时候放，然后他就会放在最终的排行榜的最前面，然后人一打开新浪的网页，最先看到的就是他，你马上就退出了，这个就越点越多，越点进到一个阈值的过了以后会几何这样的程度，但是越不读的越不读，越读的越读，所以我为什么说大家转发就是正能量，就是这意思。咱们有这么多知识呢，大家好文章，大家一块儿来转发的时候，能够改变那个文化环境。一个博客上了新浪博客，在一周之内有超过一万个点击啊，就能上它的排行榜。三。不是每天都会来，
因为他的癌控
制。对呀、啊，而且特别精彩嘛，大家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几天的阅读就上了这一周的排行榜，去看你去哪，有时候几天阅读就上。所以如果大家这么多基督徒，大家齐心，把比如说到圣诞了，把关于谁是马槽中的婴孩这个信息传出去的话，大家齐心来转一个文章，一下有两三万个人转，一下那个信息就上了。排行榜，然后人打开网页第一步，这样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来改变文化，这个叫齐心来。哎，这个将来长远看没有基督教的结束，其他都是小秘密。对于你这种情况，我正在做。你可以另开，我们在做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呢，在做一个，已经有完整的计划。现在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网上社区，基督徒的网上社区。然后呢，你不一定以真名注册，然后这种你是担心安全的，你就要传播好的，你可以用一个喜欢的圣经人物的名字来注册，你就进来。进到这里边，你可以发表。然后呢，
这个，
但是我们准备做一个网站，以后几十名给你做，
现在还没
做， 比方说你可以去两个地方，现在国内有两个地方不是我要的吧，国内有一个叫以马内利网站，叫以马内利社区，还有一个叫恩典在线，这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这个是网上居民社区，你可以以个人的形式进去注册，你只要有一个 email， 然后在里边就可以发你。那个不错，越南的家，我可能应该，但越南的家现在有点乱，里边材料太多。我现在反正我自己做房子。
我想个十万的小房子。
哦，你翻好文章出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帮你推呀、啊，对吧？这个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生态环境，一个新的战场，所以呢，是有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唐崇荣牧师常常说一句话，他说过去来说他飞机是为他发明的，因为他要坐着飞机去上班，所以我们也这么说，我们也说互联网是为我们发明的，就是发明的，我们现在要用互联网。神让世界上有互联网这个东西，让世界有这个虚拟设施这个东西，我们要用它来调整。所以大家出去不要告密啊！
如果是这样子。
所以我没有公开这样讲，我以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安全的，但是这个话其实不是，这个话是这个中国社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叫刘鹏，咱们可以去后面的名字叫刘鹏，这个人很有意思，跟前两个不一样。我刚才讲前面这段分析啊，是这个刘鹏来做。是社科院的一个
研究员，他前一段你们去网上搜吧，叫做两种道路两种选择，他写过这么一个文章，在网上流传的很好。刘鹏就刘少奇的刘啊，然后彭德怀的彭加三点水，叫刘鹏。这个人呢是基督教的家庭出来的，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那么他是像我一样是这个50后啊，是这个共产党建国以后这样成长出来的，然后就信仰上受到很大的压制和打击嘛，到后来文革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然后他就离开这个信仰啊。去年我在韩国开会的时候跟他坐一桌吃饭，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就离开这个信仰到世界上去，尽他的能力去找世界上他能找的名啊利啊这个成功啊，他去找这些东西去了，很有意思。1991年的时候，是当时是谁在台上啊，然后是给社科院一个任务，让社科院呢写一本美国教会历史的书，就是当初这个中国的高层领导需要内部参考，说美国又是什么贵格会，又是什么长老会，然后一会儿又是什么卫理公会，这都怎么回事啊？说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又不肯读外边的书，外边也没有合适的，说派社科院出去一个研究员写他一本。结果他拖着个箱子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在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跑各个大的地方图书馆，各个大的教会，他做了一年美国这边就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研究。这一年当中他看到神在这片土地上做的工作，他重生了，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去。他说我那时候重生了，我是真的基督徒了。所以他回来 以后呢就开始给后来给胡耀邦写报告，啊，就怎么面对中国的这个民族问题、信仰问题，然后他就开始写内参，写很多东西。那是一个很睿智的一个学者，他对中国的分析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道德空前的混乱、环境空前的恶化、经济空前的繁荣，这是他的原话，是他的文章里的。我到中国大陆我不这么讲，底下可以讲，跟官方我不这么讲啊。然后呢，我博客上的文章也不这么写，就是在底下大家知道就好。这个我写文章的时候，我要写圣经上的东西，我不跟政府，就是直接去跟他去，直接去挑战他，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们就是纯纯粹粹的传福音啊，不搞政治，也不搞暴力革命。如果你有录音，刚先别给我传出去啊。行。真正的重生和信主，我觉得应该是同一时刻，但有的人说他信主和他经历那个主的恩典，他的生命被翻转，不是同时发生的。我不知道说清楚这个事情没有。有的人他觉得他重生了，他不一定真的重生了。有的人他说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他不一定真的重生了，就是他那个他还不知道他说的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人是同时的，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有的时候不同时发生。但是重生了的人一定是信主的，口头上说信主的不一定重生了。这么说吧，耶稣说了，教会中是麦子跟稗子一块儿生长的。所以今天咱们早上不还说吗？假师傅可多了，就是口里说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能进神的国，这是耶稣讲的吗？所以一个人说自己信主了，他是不是真的信主了？我们不敢说。但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是信主的人，这是没话讲的，他也是重生的。咱们也顺便说一句啊，你们碰到过有人问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吗？常常有人问，然后打得头破血流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就打呀打呀，然后为啊，现在还打，在国内常常被人问，我去国内人家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信不信？你是怎么说的？然后还有问神学问题的啊，咱们也准备好啊，你是怎么看末世的啊？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在前被提、在中被提、在后被提，然后你是到底是哪一派？怎么都会问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要真的在工厂要准备好。人家问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件事呢，我是这么回答，我就跟他说，我说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件事情呢，圣经上不是这么讨论的，圣经上没这样讨论过，但是圣经上说的是什么呢？信耶稣得救。所以我告诉你，什么叫得救啊？悔改信耶稣得救，不悔改不信耶稣不得救，完了。别跟我说一次几次什么，我就说悔改信耶稣的得救，不悔改不信耶稣的不得救，这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你还我不管一个人前面说过什么，不管他怎么的，然后我就问他，他是信耶稣，他是悔改信耶稣的吗？不管他前面是谁，他做什么，他如果不是一个悔改信耶稣的人，他不得救，这不就完了吗？就很清楚，我就不跟他讨论那样的问题了。啊，这些我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左牧师也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在国内，左牧师有什么？
过去
一样，
就是另外一面，
会去去论断别人你到底是不是得救。这个也是一个会附带出来的负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刚刚华牧师讲的是最重要，就是说圣经上是明讲，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假如他很凭良心讲，他真的是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的话，他是一个得救的人。那假如你要再详细讲的话，你信耶稣信什么，你可以再问下去。
所以就不跟他纠缠那些在神学家打了好几百年都没打清楚的，咱们不跟他缠那个，咱们就说圣经上讲什么讲清楚了，就这样讲就可以。那可能还没重生呢，那可能还没重生。人要不悔改，就不能进神的国嘛。耶稣讲的，人若不悔改啊，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那样的已经有很好的开头了，领到教会来，让他来见陈牧师，让陈牧师给他上基要真理课，然后再带着他再接着做。就这些问题，在国内常常会碰到。我们多说两句，国内还会碰到什么呢？我前两天在 CCNTV 讲道完了以后，在网上讲道。你看现在有意思，现在有网上的这个主日讲道。我们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就是等于国内的星期日的早晨，你就按时在那儿开，那边有唱诗祷告，然后导师牧师上来讲道。他们说有1万多人看啊，当然还不包括那个录下来以后重播的那些东西，就当说现场有1万多人看。所以这个是很有效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当然不能取代教会，但是一个辅助方式。然后完了以后呢，有30分钟时间回答信仰问题，啊，其中有一个就问我说：“什么叫圣灵充满？”啊，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像这种的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很容易就变成跟灵恩派之间的这个争论呐，你到底是怎么看这个灵恩的问题，是吗？所以那天我的回答是说，我说人被圣灵充满的最大的表现是悔改，痛恨自己那个老我，愿意悔改，否定自己，转成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最重要的最大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可以抓住那些基要的真理的东西，我们讲那些，我们不去在那些容易争论的上面跟别人争论。说的有点远了啊。我说不纠缠，这现在越来越多了。
因为常常我们碰到这样的。
对，我这个虽然这个《使徒行传》里有这个话，但是我们要解释，就是说那些人要是全家得救的话，他每个人都要 individually 悔改的，每个人都要悔改的。这个神不搞株连，这个审判的时候不株连，拯救的时候也没有裙带关系，这是个人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要悔改才可以。当然一家人有一个人先信主了以后，他会成为一个福音的这个一开始的种子，然后一个一个的信了，我们常常见到。但是不意味着说我可以替我丈夫举手，我上次我就碰到一个就是替丈夫举手的嘛，我说这不算。那
其他会是一个姐妹，那个上面牧师呼召的时候，姐妹强行拉着自己丈夫手，把丈夫手举起来，这样更不算。
我碰到过这样的，揪着给揪起来，还揪到前面来，然后一边揪一边见我，还说不是我举的，是他揪我的。我说你回去想想吧，让他回去想想。你是说在中国的环境当中，人信主以后会更火热，比那个传统的那个更火热吗？这个叫 case by case 吧，有这样的，有人一信主特别火热的啊，然后呢，也有那个传统家庭出来，他一切习以为常了，这个有，呀，也有。有在偏远的地方什么的都有。这个我想情况都有，有那个传统下来一直都特别火热，也有传统家庭出来以后很叛逆的。王明道的儿子就不信主嘛，就是也有这样传统家庭出来反而很叛逆的都有，这是 case by case， 你很难说一种情况。但是 我作为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传道人哈，我就觉得说我们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点，就是说我们多数在一个无神论背景、唯物论背景出来的，我们的信仰先天不足，就是要好好学习。我们是先天不足的人，我们跟那个从小就出了就是信主的人，从小就是被圣经长大的人，我们真的要好好向人家学习。我们不够那个，你看我在海外校园机构，我看见苏牧师我就特别佩服的人，苏牧师从小被圣经长大的，我呢到三十岁以前还不知道圣经是什么。对，我们小时候背着毛语录，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个我现在还会背，为人民服务里边开头我现在还会背，这个都背这个了，这个但是这功夫我们就缺那个童子功。是，我也说过这话，我学的最先学的两句完整的英文句子我还记得，第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第二句我记得就是 We are determined to liberate Taiwan。 现在还记得。然后到了教会，有一个姓华的弟兄对我一直很好，我管他叫华大哥，他说我是华小弟，他从台湾来，我从大陆来，他在台湾当国军，我在中国当过共军，他在台湾飞战斗机，我在中国开高射炮，差点就打一块儿，但是我们在教会就成一家人了，就是这个主的爱的奇妙嘛，就这样。回来，这个单有问题吗？完了可以传来给我啊。我想我停在这儿哈。那个如果有就是你们愿意，我们的同工打电话给追你们的，我们会打电话追你们哈。如果今天有愿意我带回去呢，我这有一些信封。就是这样，大家传一传给我们吧，也还有一些章啊，太好了，感谢主，谢谢，感谢主，感谢主。
好，我们这几天非常谢谢范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传讲信息。